好，欢迎回到3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根据港台媒体的报道，中国当局将禁止直播和转播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据称，中宣部和广电部的这个指令是为了防范不符合国情的言论和影视作品带来所谓不良的影响。此外，11月的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也可能被禁。对此，台湾文化部长洪孟启呼吁北京当局不要太小家子气，文化人士则担心上述措施将加深港台民意与大陆的隔阂。那么中国禁播港台电影奖怕的是什么？曾经在大陆风行一时的港台娱乐影视业在大陆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原因何在？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广电部下令不得转播今年香港的这个电影金像奖呢，据说是因为涉及叫做这个10年的一个电影。我想问一下的是，中国当局为什么对这部电影如此在意？陈晓农先生，请您来分析一下。
十年呢，是香港制作的一部这个政治寓言幻想片，它用5个虚构的故事来描述呢，2025年香港可能受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政治干预，然后出现了一些社会现象。本来呢，这只是一个虚构的片子，但是因为今年香港的金像奖，这个有人投票推荐呢，这部片子作为最佳影片入选入围，这个参加这个投票。那么这样的话，就这个敏感的话题就触犯了北京，因此北京就禁播香港金像奖的演出。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禁播这件事本身正好说明了《十年》这部片子所讲的政治干预，不用等到2025年，2016年就已经开始了。
好，
那么台湾的金马奖呢，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新浪网一直转播的，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它也没有像金像奖这样的内容问题，因为金马奖的提名今年7月1号才开始了，还有3个多月。那么没有内容的问题，也没有麻烦，为什么台湾的金马奖也受到了这个禁播的可能的干预？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这个中共对民进党再度执政是严重的心怀不满，见到什么地方就想撒下气，那么金马奖就成了撒气的对象。
好的，好，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这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呢、都认为是中国文化圈，其实这个概念是很成问题的。其实这个3地的文化的差异非常之大。1966年中国搞文化大革命，同年11月份，台湾针对性的提出来搞复兴中国文化运动，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安排，有3个这个宗旨。第一就是建立自由民主宪政，第二就是忠爱仁义信义和平，这个建立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系，第三就是发展科学技术造福民生，大量的翻译了西方的民主，大量的这个整理了中国的古迹。中国那个时候台湾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这个保留和荟萃之地，所以后来台湾的所有的文学、史学、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电影、戏剧、诗歌都有非常深厚浓厚的中国文化的这个背景，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看得出来。这个香港不说了，香港有自由没有民主，但是香港的自由造成了香港人的对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的尊重。这个大陆当然是中共马列主义，是共产党的党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前是完全践踏，对西方的文化完全的排斥，所以这个大陆港台的文化实际上不是一个表面上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文化，它的差异非常之大。这个金马奖62年，我当时记得很清楚，62年中华民国行政院创设这个金马奖，就是要号召台湾的影视界的这些人士们效法驻守在金门、马祖的国军的官兵的忠勇奋发的精神，要不忘再举，要反攻大陆，要重新实现三民主义，这个是一个反共的一个影视奖，同时后来成为全球华语电视奖的第一个，它能够后来因为大陆改革开放，要向传统回归，要诉诸于民族主义，所以金马奖、金像奖，反正总而言之，凡是华人的那些东西都可以，还是适当的这个放开。但是现在习近平上来之后，这一切就成了昨日的黄花了，因为共产党要重新 找共产主义的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强化意识形态。
好，高文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过度反应呢，实际上是中国官方处理事情的一个标准模式。那么两岸三地呢，实际上正处在这个多事之秋，中国大陆跟香港台湾的这个关系呢，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那么呢，明显的已经可以看出越来越失去这个人心。从香港战争运动到这个台湾这太阳花，然后是这个民进党重新这个大选胜利，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表明了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他们的民众呢，与大陆的话呢，与中国与不仅是不是说大陆不准确了，应该说是与这个中国的这种中共的政治文化是离心离德，渐行渐远。因此的话呢，在这个多事之秋的时候呢，这十年这种电影呢，明显带有唱衰香港的这种的地位。所以呢，他们这个北京政府应该是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呢，他采取这个宁左勿右的这种办法，干脆封杀掉。
嗯，陈伯公先生，
因为这次中共啊禁播这个香港这个金像奖电影金像奖，因为涉及了其中一个片子叫《十年》。这个《十年》这个电影呢，是一个投资非常少、收益非常大的一个电影。那么它获得最佳提名奖。这个电影反映了什么呢？它是预测未来十年香港发生什么，它好像是一个预言式的这么一个电影。但是它预言的五件事情啊，今天在中国社会是非常普遍的。比如它预言的第一件事情是，香港十年之后国安法。中共的国安法终于通过了，23条在香港实现了，这个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都丧失了，就香港社会笼罩着白色恐怖或者红色恐怖。第二件事，他说这个普通话在香港得到了推广，结果有个小孩用普通话叫他的爸爸，他的爸爸讲了一辈子广东话，感到非常的悲哀。那么再一句话就是他在讲的，就是说这个本地一致啊成了当地的一个禁用词，不能提本地，要提本地就意味着这个港独。还有呢，就是说还有就是说自焚，有一个自焚的故事，就有人发生了这个自焚，因为抗为了自己的权利，而自焚在中国简直是这个太普遍了，西藏就是100多起的这个自焚。那么还有最后一点是，他就讲了一个小孩啊举报。向政府举报啊，加这个其他人的不端行为，这就是高密文化，就像今天的中国大陆一样，有人举报，有自干五，有金造，精神上的造家人和其他中小学生都在举报，说这些事情发生了。今天的中国，就今天的中国，就明天的香港，就像那句话说，今天的香港就明天的台湾，说台湾就是怕变成香港，说台湾越走越远，同样香港怕变成中国，说它越走越远。这个电影就揭示了这么个预言，这个本来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但中共禁止这个金像奖，反而炒热了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呢，就是几天之内就达到600万，投资50万，达到600万的这个票房。我相信啊，由于中共这么一禁止啊，这个票房价值啊会更加冲高。那么这样的禁止啊，在使中共在文化上没有信心的表现。
嗯，好，我想我们拉开这个，从一种更广的这个范围、历史范围来看，这个中国跟港台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都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哈，台湾歌星邓丽君流行大陆，最开始呢，大陆当局是禁止的，后来又完全放开。以后对于港台文艺啊流行这个大陆基本上持这个宽松的态度。我们知道很多年纪稍微大一点，对于春晚上的这个港台歌星明星的这个表演都有很深的印象。我就想问一下陈晓农先生，为什么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对于港台的这个文娱娱乐影响有所收紧，连电影奖也禁止转播。我们知道比如说今年的央视或者最近几年的央视对于港台这个影星歌星的这个使用也比以前要少了很多，您的看法是什么？
实际上中国的对外开放最早就是对香港开放，那是79年、78年的事儿。从那时候开始，那个邓丽君的录的那个卡式录音带和那个蛤蟆镜，就是太阳镜上面贴个标签，就是从香港传进来的。那么从那以后，中国对外开放更多的是依赖于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进入大陆，这个外资带来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带来了中国大量出口。所以那个时候，伴随着吸引港台制作为主要的任务，各地招商引资，这个都看重台商港商的情况下，台港文化很自然在大陆就充分流行开来。但是，台港文化的流行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完成使命了。原因就是说，今天香港已经没有资本可流了。这个现在进入大陆的，从香港去的投资80%多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公司的钱或者是贪官的钱，所以香港已经被掏空了。 台湾呢现在也没多少新投资渠道路，所以对中共来讲，吸引港台投资这个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台港的经济功能对中共来讲用完了，所以他就不再重视。另一方面，现在台港两地本土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对中共的政治干预越来越反感，这就导致了这个中共在台港呢反应就是变成越来越强的打压。
嗯，
这个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对台港而言，他们应该明白他们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对象，用完了就和抹布一样，他准备扔了。
嗯，好的，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邓丽君呢进入大陆啊，几乎是一场革命。我记得就是刚好是文革结束时候，我们突然在敌台上面听到一种唱法，我们听了几十年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了，就是这个歌曲还能这样唱，这么甜美，这么曼妙啊，这么的抒情，这么的天然，邓丽君的歌曲。但是呢，邓丽君的歌曲一直被官方认为是王的歌曲，而且是反动性的靡靡之音。从1980年，当时的中国音乐家协会还在西山的北京西山专门开了一个会，批判邓丽君。一直过了15年，好像1995年，邓丽君5月8号去世在泰国。这个中央电视台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才播放了这个消息，才算给邓丽君解禁了。一直又过了10年，这个连战访问大陆，然后好像文化艺术界做了很多努力，才在2006年开的第一场音乐这个邓丽君的专场的，不是他本人，就是他的什么
回顾的
什么经典军曲的交响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本人都去听过，我是邓丽君的崇拜者。这样一直到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建国60周年评选这个中国的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邓丽君以将近1000万票的这个投票高居榜首。邓丽君实际上从来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公开的认可，但是呢，中国人民包括像我这样的这种崇拜者一直没有忘记邓丽君。邓丽君最让人钦佩的是64之后，他在香港，他在巴黎，公开的站出来为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而发出自己的声音出来，这是非常伟大了不起的精神。
高文谦先生，
我觉得呢，这个之所以就是前松后紧呢，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的一个条件下，历史时代的条件下来看。那么改革开放之初呢，实际上经过文革这个10年呢，实际上中国的文艺是一片凋零，一片这个荒漠，哎，因此呢，在改革开放在引进港台这个外资的同时呢，引进港台的这种软性的文艺节目呢，来填补当时的那种那个真空。那么经过这个多少年之后的话呢，现在刚才小农说呢，一个是这个现在这个港资跟这个台资的这个利用已经完了，再一个就是呢，中国社会中国现在文艺界这个软性文化这个水准呢，也提到了跟当年这个港台的这个文艺就软性文艺节目的水准那是一样的这么一个水平。而且呢，实际上呢，你中国来控制中国这种软性的这种文艺节目呢，更便于来控制。而且呢，这个肥水啊不能流外人田，因此呢，现在是这个港台的慢慢就凉下来了。
嗯，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说了邓丽君啊，我必须说两句。我记得1980年的时候啊，我在大学的时候还听说这个还批他是靡靡之音，甚至说有的学生呢、有的同学在被窝里偷听。结果只过了2年，到了82年的时候，邓丽君的歌声就整个风靡中国大陆。而那个时候可以说邓丽君的歌声影响了整整一两代人，包括我这样的人，包括60后的、50后的、70后的这些人都影响。当时还有一句话叫做白天是老邓的天下，晚上是小邓的天下，就白天是邓小平的天下中国大陆，晚上就是邓丽君的天下。那么邓丽君用她这种天然甜美的声音啊，唱出了一种生活中的浪漫，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社会经历文革之后啊，充满了戾气、暴力之气，邓丽君那种歌声反而给这个中国社会增添了就是温馨、柔和、人情味，整个社会改善了，让中国人得到一个透气孔，整个社会得到了舒缓，这本来是对当权者也是有利的。 说邓小平他们心里也很清楚，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那么今天现在对那些港台明星似乎也要限制，不仅在政治上去限制港台，在文艺上文化上也去限制港台，这是对改革开放的一个起码成果的一个否定。这确实走回头路，就应验一句话说，中国人民要朝前走，中国共产党往会回走。说这个我们回头看那个，就是说邓丽君之所以影响这一两代人啊，他有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他把这个在社会上文化上和这个文艺上进行了个稀释。我们也知道当时的港台明星到中国中央电视台来参加春晚，每一次参加春晚都引起一场轰动。我们还记得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那种激情，还记得就是那个香港那些明星，什么凤飞飞啊，那些歌，还有就是说那个旅居日本那个陈美玲唱的那些歌，都是非常的震撼，最后都能够传遍大陆。这些事情都整个社会的稳定，整个社会空气的改善，人的精神的这种调养都是非常有利。如果今天去否定这些东西的话，我想恐怕会进一步的激起中国社会的一些戾气、暴力之气。说这是一个当权者要考虑的有没有大气的一个表现。
嗯，我们知道现在时间不多，只有大概三分钟的时间，我想请每位嘉宾就用三十秒时间很快的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北京曾经希望用经济上的好处来收拢港台的民意，但是现在民意港台的这个本土这个意识都非常的强。那么我就想中国大陆比如收紧文艺上啊等等这些做法，是不是显示北京正在转换思路，准备用更强硬的姿态来对付港台的民意？首先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三十秒钟的时间。
我觉得中共现在慢慢体会到了，就是送钱给港台并不能换来港台老百姓的民心，相反，港台老百姓更渴求自由和民主的那种政治氛围。所以越是中共打压的厉害，他们的反弹也越厉害。所以从现在开始，确实港台关与大陆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那就是今后我们很难再指望两岸之间所谓这个很自然融洽的那种气氛，相反的状态已经产生。
好，王康先生。
习近平这三年多以来的最大的一个叫失误，那就是他取毛而避邓，就他太偏爱毛泽东了。毛泽东在我看来一无是处，但是他这个取法毛泽东的结果之一，就是强化意识形态。毛泽东当然是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始作俑者、集大成者。那么这种强化意识形态的结果已经产生出来了，港台肯定渐行渐远。这个不要小看这个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看起来，但是它在中国这个独特的国家和社会环境里边，它比物质力量，甚至比国家这个强力暴力机关还更强大，也比这个金钱力量更强大。港台是享有自由、民主、现代文明的这两个地区，他们当然爱金钱，谁不爱金钱？但他们肯定更爱自由。所以这种意识形态肯定把港台驱逐的远远的。经过这个地理位置一寸都不会变，但是人心已经走远了。
高文清先生，三十秒钟时间。
这个港台呢，这回这个大陆呢，采取经济行动，这个想收买这个港台。我觉得的话呢，这核心问题在哪儿呢？核心问题在于，受贿的并不是港台的普通民众，而是港台的富豪。因此，而港台的普通民众呢，在这个大陆的经济收买的情况下呢，他们的生活更加困难，他们的住房问题，他们的就业问题，所以现在采取强硬的态度呢，只会使得港台民众对中国大陆、对中国官方更加疏离。
好的，陈伯公先生，最后请您来发言。
中国大陆是一个大国，按道理来说有大国的气度、大国的胸怀，香港台湾是弹丸之地，中国应该说是一个高姿态去对待。没想到港台容得下意见，而那个不同见解，中国大陆反而容不下。这个不仅去封杀其他，现在连文艺都要管，不仅要封杀说香港的金像奖，据说台湾的金马奖也要去封杀。这个至于说这个经济手段， 中共这个现在就讲叫什么，就是说人民这个为人民服务是为人民币服务，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就是拿钱来摆平，就是他的这个精神思想，就是说没有宗教没有信仰，钱是唯一的信仰，想把这一套搬到香港去台湾去拿钱来解决，那叫腐败文化，那叫穷的只剩下钱，他不知道台湾的香港人需要的是什么，台湾的香港人是需要的是普世价值，这是他们的追求，说中共的这种腐败文化跟别人的想法是南辕北辙，现在去封杀人家的文艺，不要说让港人和台湾人越走越远，就是呢中国大陆人从内心来说也不会答应的，我想在中国大陆也会失去人心。
好，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陈晓农先生和陈伯文先生的精彩讨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